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三四章第一节讲起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，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好，这有个很特别的事情啊，就是圣经里很少讲那个母亲的名字啊，这是少数几例之一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，为什么他要提利亚呢？为什么特别要讲到说他不讲雅各的女儿迪拿，在利亚所生的呢？因为我们在底下就可以看到，迪拿被玷污了以后，就是被人玷污了以后，雅各的反应是出奇的冷淡。他理由就是这是利亚生的，他对利亚不喜欢，连带利亚生的他也不喜欢。如果那跟那个约瑟失踪的时候，那就截然不同了。所以不仅是可能也有男女有别吧，也是跟他不喜欢利亚有关系。这都是让我们看到，哎呀，雅各在这些地方做的很不恰当哈。好，迪拿出去了。迪拿这个出去呢，这个他是要去见那地的女子们，他要去见。这个见呢，是表示他已经跟他们有熟悉了，或者是好奇。很多人在这里，我觉得稍微做多了一点文章啊，就是，迪拿出去见那地的女子是一个坏的，就好像现在那种不好的 date 啊、约会一样啊，或者舞会一样啊，他失身就失身在这里，他根本不应该出去啊。事实上也是啦，就是他出去，他的确失身了。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，这个一个女孩子她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这。单单就这个经文来讲，而且就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一个情形来讲，不是坏事啊。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她希望有朋友啊，交朋友，这个没有什么坏事。她可能有不够谨慎的地方，她可能有学了迦南的风俗，这都可能有。但是呢，单单说她想要出去见那地的女子们交个朋友啊，我想不是什么坏事。而且这绝对不会有什么同性恋。如果她要去见那些男子，那还可以说她是花痴啊。这个是见女子们应该没有什么。很严重的事哈，不过当然有产生不幸的结果。那地的主人西魏人哈莫的子孙事件看见他。好，我们先讲这个那地的主西魏人。西魏人呢是迦南人的一个支派哈，那么后来呢成为以色列奴隶哈，在列王记上第九章二十节有讲哈，不是就是迦南人不是神喜悦的。那事件看见的女孩子就拉住她，与她行淫，玷污她。这个当事件看见她，或者说迪拿要去见那地的女子，这个看见呢，常常在创世纪里面是引人犯罪的哈。比如说创世纪三章六节啊，那夏娃看到那苹果好吃啊；比如说创世纪六章二节啊，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啊；比如说创世纪九章二十二节啊，这个挪亚的裸体被看见，好像也产生了一个罪行，不是好像也产生，虽然那个细节我们实在不懂。参孙在四世纪十四章一节二节，他也是看这是漂亮的女人他就犯罪。那大卫更是不用说了，他看到八十八洗澡就犯罪了。这眼目的情欲我们真的要小心，神给我们能够看是很大的祝福，眼睛是很奇妙的构造，但是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不会用来犯罪啊。这里看到了犯罪了这整个的事情后面是极大的悲剧，也极大的不幸，也有极大的愚蠢，极大的残暴，都很不对。但是我们看到他所有的描述也讲一件事情，我倒不是说我们要鼓励婚前的性行为，或者甚至说容许婚前性行为，甚至在合理化事件所做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要看整个三四章这么多的不幸里面，有一个还是不错的，就是事件呢跟迪拿发生了关系以后，他是真的很喜欢他，他没有说就是把他甩掉，像这个暗嫩玷污他嘛，以后就很讨厌他，他是仍然是很喜爱这个女孩子。我想这一点是好的啊。世间的心细恋雅各的女儿迪拿， 那问题就是，如果他真的喜欢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又说了，如果忍一忍，等一等，那么就攀个交情嘛，就双方谈交，就是从父亲那里得到嘛。这经过一个正式的合法婚姻，虽然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这个合法的婚姻，我们还是说，那个是在客观的、主观的，在我们的心理和整个社会上面，这都是一件好的事情。我知道现在在性上面泛滥，尤其婚前性行为，我想那是非常普遍的。我也不是要在这里好像是啊怎么样要很道学啊。但是我是劝弟兄姐妹，这实在是要避免啊，这产生极大极大的不幸。但是我们还是说，事件的表现呢，在之前不好，之后呢，确实非常的好。他是的确喜欢他，安慰他啊，对这个女孩子。第四节，事件对他父亲哈莫说：“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”啊，这里又有一个不大好的事情了，就是虽然他对迪娜是好，我们说过整个34章里面。这好像都不对，甚至迪娜可能也有错误，事件更是有错误，他是犯错的那个祸根呐。但是呢，他对这个女孩子后来愿意一直持守，那是不错的。但是除此以外就都没有好的了。他对父亲哈莫说：“求你为我。”那个“求”字实在是可以把它划掉，因为这是一个命令句，不是很客气的。这个语气呢，真的就跟士师记14章第二节一样，参孙对父母的语气一样。哎，我要跟非利士人结婚，你们要给我办这件事情。这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或者一个不肯受约束的孩子，不仅不肯受父母的权柄的约束，因为我们父母的确很多时候错，被他们约束不一定对，但是不肯受上帝的话的权柄的约束，这是不好的哈。那在这里当然律法还没有颁布，但是我们相信如同罗马书说的，神在人心中的法则应该是让事件对他父亲不可以这么被纵容。但是他是一个太子啊，就常常有这种麻烦，就是很就是口气很大，很被宠坏了，他要什么就要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。第五节，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，那时他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，等他们回来。啊，这次你又看到雅各了，他什么话都不讲，他什么话不讲，最基本的雅各的个性是比较深藏不露的。他当然该说的就是说，常常一说呢，真是就是掷地有声的哈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他不说，也是表示可能在这个地方呢，明哲保身一点好。碰到这种事情，需要冷静一点好，先不要说，先想一想。当然，更不要先有行动，也先想一想。这个是雅各的特点。但是还有一点就是，他看到约瑟，或者他知道约瑟失踪了以后，那就哭啊，那就找啊，就很多行动。雅各是没行动，这里面有他深藏不露，而且知道我们需要冷静一点的地步。但是更有一点就是，这是他不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女儿，所以他不表示什么，这是不应该的哈。那这些儿子们呢，正在田野，他就等他们回来。那不表示什么，不仅不关怀自己的女儿不对，不仅是深藏不露是好的，但是呢，显然他也实在不太，就跟大卫知道暗嫩玷污了他玛一样，他没有什么表示，他没有严严的责备，即便他很生气，他没有严严的责备暗嫩，这是不应该的。那在这里雅各闭口不言，不应该的，他应该有一个父亲的样子来领导他的儿子。但是可能我在想，可能因为他偏心的情形太强烈了，所以他儿子也就不喜欢他，也不甩他。你偏心，一个人偏心，一个人不公正，一个人在任何一点不按着真理行，哎呀，那其实苦的是自己，那就对自己并不好。那雅各闭口不言，是对自己不好，对大家也都不好。不领导，该领导的时候不领导。第六节，事件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，要和他商议。这个哈莫呢，就出来了。我想他怎么知道他女儿被玷污了呢？我们从后面看，就是他女儿没有回家。那没有回家也不一定表示被玷污了呢，可能他女儿也表现 撂下话来，或者捎个信了，就是我跟他已经住在一起了。总之他们绝对知道他女儿跟这个人已经发生关系了啊。那现在哈默出来呢，更是知道，好像他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们现在需要处理这件事了，儿子也要处理这件事，我要娶她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啊。这从田野回来，当然是一定是雅各招他们回来的吧，告诉他们有这个事情了，大家一起来商量。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啊。这可见得在当时的道德跟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大的差别。有人说当时迦南真的很坏，迦南是很坏。你看到亚伯拉罕子孙在那里越住就越堕落，就跟那个 Lord of Rings 里面一样，你跟那个魔戒在一起越久呢，你就慢慢变得邪恶了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要不断的亲近上帝才好，而不亲近上帝慢慢就堕落了。好，这个他们很愤恨，很恼怒，回来在当时的情形，即使迦南不好的地方，也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做的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即便圣经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言规定，但是我们再一次说，神的律法已经写在人的心里了。第八节，哈默和他们商议说，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，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，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，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，你们与我们同住吧，这地都在你们面前，只管在此居住，做买卖，置产业。好，这个是爸爸先讲商议。这商议呢，是我想讲的也合理了。不过后面我们看到，大家都还是另怀了鬼胎，都还是有不当的地方。虽然这些不当的地方不能够把那个后来立位所做的事情合理化，但是实在是，我们也说，事件城的人是有不当的地方。处罚好像太重了一点，雅各的儿子们呢太狠了一点。不过呢，事件城也是不怀好意哈，他们也是想要利用雅各的。你看啊，他这里说的是对了，我希望，然后我们结亲，这也很好，我们同住。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的，不管是公司、家庭啊，都会有彼此之间，我们都讲一些好处。但是呢，我们讲好处常常就是讲到双赢，或讲到对你有好处。实际上最基本的人的本性，我做这件事，我不做这件事，都是做或不做，是对我有好处，而且最重要是对我有好处，对别人怎么样，我们不考虑。啊，这个是人的罪性哈。英国的哲学家 Thomas Hobbes 就对这个看得很清楚。Hobbes 不是基督徒，那他讲的很多地方也不合道理，但他跟我们韩非有点相似，或者是法家有点相似，就知道，哎呀，人性有一些邪恶的地方，他们所做的处方并不对，但是比那个觉得人性是善良的，要面对现实的多，所以也可行的，也比较可行一些哈。人真的非常邪恶，在这里好多的欺骗啊，在这里住吧住吧住吧啊，做买卖置产业，这都是利诱哈。当然也有这个真实的成分，但是最重要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父亲讲完了，呵呵，这个事件他胆子也够大了，他就来了。我想因为事件城是个大城呢，那雅各的人少啊，但是他不知道他这个玷污的人的哥哥们是多么凶啊，他后来就要领教到了，而且领教的没有机会再悔改了，死掉了。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，对女儿，这我想他这个说法呢，他没有讲任何的名字，也许这是规矩哈，就是我要对父亲和弟兄说。那我没想到说母亲呢，各位你看到这里啊，我们看到女人的地位低，迪拿自己不能说话吗？迪拿的母亲利亚也不能说话吗？为什么他的地位这么低呢？我们前面看过利百加虽然最后被问，最少还是被问了一下哈，这里是连问都没有问啊，就是一群男人在那里决定，这个不尊重女性，这是很不好的。好，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，好像我们再一次说，就是以身份来讲跟他们讲，当然就实际来讲就是跟雅各和雅各的儿子们说了。 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。这不是大家都在讲的话吗？三三让我们才看到雅各对他的兄弟也是讲，一蒙恩就是对我好一点吧，好就是恩呢、啊，我得到你给我的好处啊，对我好一点。那什么叫做对我好呢？那先不讲什么叫对我好，刚刚爸爸已经讲过，我等等再讲。但是我也再次用利益来引诱你们吧，你们向我要什么，我必给你们。只要你把女儿给我，不要把你的女儿给我啊！要什么给什么。各位，人间讲这些要什么给什么，实在我们想还是不诚实。当你尽量要给别人的时候，还是在利用别人，甚至讲的越大方，常常就有越多不好的地方。你记得摩押王啊，不是跟巴兰讲吗？摩押王的使者说，你要多少金银我都给你，只要来做一件坏事，而巴兰就上当了。各位，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，他们人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都不做，我们只有说主喜悦的我们才做。我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钱，我们不要工资，只是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，不是绝对基本上不能以工资以钱以这些为出发点，只能以神的心意，只能以我要做信靠神的事，我要做讨神喜悦的事啊。现在呢，他们都是用利益啊，我们看创世纪里已经很多了，包括这些神的仆人，不仅是对外，就是彼此之间也常常是用利益的。那只有神对我们的爱，那是绝对没有条件的。你尽量要任凭你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，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啊。雅各也是这样对以扫说的啊，这摩押的使臣也是这样对巴兰说的，但都是在利用别人。只要你们把女子给我们为妻，我要。十三节，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迪拿，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摩。好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那个诡诈当然就让我们想到雅各啊，这大家都在骗来骗去啊，都没有停止啊。雅各骗他哥哥，骗他父亲，诡诈啊。其实也后来也骗了拉班，在神的帮助下，我们也可以说骗成了，神没有错哈。那这里呢，雅各的儿子也用诡诈的话回答。回答这个字呢，字根跟那个第二节的玷污是一个字，所以就好像说你们玷污我妹子，我们想要来玷污你们，就是回答是跟字玷污字根是一个哈。对他们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，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。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，也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与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。就是他很信誓旦旦地讲到说要受割礼，割礼我们当然知道，这割一刀是尤其在当时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这个麻醉的事，很痛很痛的事，那是最敏感的地方，割一刀当然很痛。而我们更记得，这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，这是一个神圣的记号。不管这个记号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这是一个神圣的，这是跟上帝立约了，而且是子子孙孙都立约了，除去心中的污秽。没有想到这个立约是跟上帝圣洁的约，在这里却变成一个欺诈甚至谋杀的手段。那我们就真的是很遗憾，想起来如果在新约，他就你们全部都要受洗哦，受洗的时候把他们统统淹死啊，洗礼变成一个淹死人的工具，割礼变成一个杀人的工具，这是人很诡诈很不应该的地方啊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羞辱，然后他用一些就是欺骗的话啊，我们羞辱，事实上你用割礼为名来杀人，不是更是你们以色列人的羞辱呢？所以我们现在要的就是我们很看重割礼啊，就是我们用上帝的一个礼仪来看重我们要杀你，其实是这个意思，也就是用很圣洁的理由来做很坏的事情。你们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就可以跟你们一样了。我们受了割礼，那我们就是都是一样的人了。哎呀，一样，结果是去杀别人。一样，可以说本来就是一样，就是一样的诡诈啊。然后最后的结局是去杀。如果不是上帝保守的话，雅各的子孙真惨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成为一家亲上加亲啊，要不然就轻描淡写，但是很重的，看起来轻描淡写，结果很重。要不然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。要就结亲哦，受割礼，要不然 我们也不要在这里河水不犯井水，我们要走。哎呦，这个是世间最不想听到的话了。他各位，你谈恋爱的时候还记得吗？最怕就是分开呀、啊，啊，那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。那他们就很聪明的啊，雅各的儿子都不聪明，跟我们一样。哎呀，不聪明，可是在犯罪的事上就聪明了，在行善的事，在看圣经，在明白神的旨意，在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都愚蠢的不得了。哦，但在明白魔鬼的旨意，在遵行魔鬼的旨意，我们就是非常有活力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卖给世界，卖给罪了。啊，我们实在是在那个世界的网底下被控制的好厉害，我们也再次求主帮助我们，是在良善的事上啊，非常合神心意的。好，咱们这里讲，你看讲的多好，我们就是被委屈啊，我们也不多责备你们的错。其实他们的羞辱最大的是，你们怎么可以玷污我的妹妹呢？但是那个是没有办法补救的，因为已经被玷污了。但还是可以补救啊，就是说，固然那是一个玷污，可是以后我们可以有遮羞的事啊，就是结婚就好了嘛。事实上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想他们能结婚，应该是比较对的了。那雅各在这个地方也比较可以立足。当然也在上帝的带领之下，他们没有结成婚，变成一个很悲惨的事情，或者很残忍的事情。不过在这个事情，以色列还是得到很多好处啊，这不是神不公平，这我们等一下会讲。现在就是他们很会讲话，欺骗他们，然后说哦，你如果不听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